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亲爱的您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我们要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3章来默想一个非常非常贴心和亲密的一个概念，就是朋友。看看我们生命当中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又是谁的好朋友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称我们为您的朋友。而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我们并没有把您作为我们单单爱慕的朋友。求主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灵修的这段时光能够更深的爱你，感戴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冉发达了，小冉发达了，哎呀，整个小区的人这几天都在流传这句话。原因呢，是临近小区花园的那个破旧房子里的怪老人上周去世了。他的律师啊，居然找到了小冉的爸爸妈妈，说老人居然把一大笔遗产写在了给小冉的这个名下。只要他成年以后做到几件事儿，老人留下的所有财产就是他的了。这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目瞪口呆的一件天大的事儿。好多邻居都分外眼红啊，不知道一个破房子里的老人哪里积攒了那么多的财富，也不知道小冉究竟是做了什么事儿，让老人把这么多的财产都送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心中最为清楚，这么多年小冉每一天都过去陪伴老人家，为他做家务、读书、讲笑话给他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做的事小冉自愿的去做。因为他发现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博学的一位退休的老师，因为一场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儿女，就成了一个孤人，他就隐姓埋名地开始了孤居抑郁的生活。一次，当小冉不小心滑滑板在他门口摔了一跤，老人为了帮助他就给他包扎，并且联络爸爸妈妈来接他，这一下才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小冉被老爷爷满满的书架吸引，一有空就来借书，就这样一来一往，两个人成了忘年交。6年多来，小冉每天都光顾老爷爷的书房，妈妈呢也常常做好吃的给老人家吃，这样的情谊持续不断加深。小冉和爸爸妈妈从来不知道老爷爷有积蓄，甚至逢年过节还给老人家塞红包，希望可以帮补他的生活。6年多过去了， 老人由于中风忽然就走了，但没想到他在去年就已经找好了律师，写下了遗嘱，把所有的财产给他最好的朋友小冉，作为他未来开创事业的第一桶金，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是非盈利的公益事业。当然，他还留给自己的好友一本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他们六年多来读过的书、聊过的趣事、一起做过的事儿，还有各自伟大的梦想。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是否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呢？在这个功利性膨胀的时代，鲜少有人懂得真诚和无条件地去关爱他人，能够被别人称为朋友本身就是一件恩典满满的事儿。摩西比任何人都特殊的地方，就是他被神称为朋友，与神常常面对面，因为他明白神心中的美意，也谦逊顺服地去遵行，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各样的奇迹，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领袖。许多人很想拥有一个能力、喜乐都满满的人生，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不理会他，不与他相亲相近，不愿意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又如何能够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和喜乐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看我为您的朋友，虽然我有诸多的不好，但父神您仍然爱我。求主帮助我今天认真努力的学习来认识您、爱您，成为您真正的朋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3章，然后呢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与摩西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经文中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呢？想想看，你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神面对面呢？但愿我们透过讨论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的真理，能够更多的爱他。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
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所以我在想，您分享了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就是你真的经历了死亡的各种各，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是要把您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哦？
那上帝看到我里面爱的缺失，就是我之前分享过我超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个生命里面一个能够就是限制我成为爱的器皿的那个瑕疵的部分，我觉得上帝看得比我更清楚。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我的生命仍然还是在受害者的缺失爱的里面，我仍然想要跟人链接，就是我爱的对象仍然是人，
或者是你敬拜的对象是爱，
对，
是神，
是爱，不是神。我想要跟这个人爱链接。那在这个里面，不管你是去讨好你的先生也好，在这个婚姻的亲密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你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你不愿意去拒绝，或者不能够带他进入真理和带到神的里面，你总是给他恩典，这样这都是因为里面你有自己爱的一个缺失，所以你不敢去跟真理去链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癌症里面对我很深的另外一个功课，这个爱的学习上面，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癌症倒逼我去跟耶稣基督链接，神就是爱本身。然后我这里面缺失的这个爱在人那里找不到。
我肉体上的癌症五年之后，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达是可以医治的，可以继续延长时间，我现在都活了这么久。
是心灵的癌症，心灵的缺失，是个与生俱来的那个爱的匮乏和创伤，这个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可以说很难被医治的。
是，
但是上帝知道，
是
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是最大的医生，而且他是爱的专家，就是你在爱的这个部分有缺失，他是这方面的最专业的，因为他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源头。
是，
所以我觉得上帝非常奇妙的用癌症的方式来医治我心灵的癌症。
我觉得您直接就是在讲道，因为你的活水的江河不停的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我非常非常深刻的阿们，也完全完全的能够体会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当基督的爱具象化在生命里面，你已经活在基督的爱里了，你真的就第一再也没有惧怕，第二再也没有缺乏，就像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再也没有缺乏，你的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神借着你的丈夫，在你与死亡搏斗去直面死亡的过程当中，让你清楚的可以摸到、尝到、看到、闻到，你的全人都浸淫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记得您有分享过说刘牧师神预备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活着，
对对，
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很想听听刘牧师，一个丈夫对妻子，本来妻子是你荣耀的帮助者，是神给你为了你在地上你的服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整个全人的一个成长，他是你荣耀的帮助者。可不可以您确定的告诉我们说，师母她在过去患病这七年里面是以什么荣耀的方式成为了您的帮助者，然后您对她又是怎么可以做到说你只要活着我就感谢赞美主？
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进一步调整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可能和神学院的课本讲的不太一样，有的理解对我的挑战。比如说这个荣耀的帮助者，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男性为中心视角，觉得这是我的帮助，是我给我带花的也好，或者送炭的也好，但是我经过这个过程呢，我感觉看到神在神影生命当中的工作。我甚至到一个地步说，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拿走留下，我们都没什么话说，我们教会历史看过这么多故事，
是
拿走也是恩典嘛，对吧？留下也是恩典。祷告蒙垂听的例子也很多，不蒙垂听的例子一点不亏损神的荣耀，同样非常多。我自己就经历了走的经历，我因为走信主的，我的前妻走信主，现在好像事情再次发生。你是让我学习得胜吗？因为你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跟随你。
是
啊，我只是求你怜悯我们地上的需要，而且我感觉神的工作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没有结束，
好像刚
刚
我们可用刚刚才好像能拿出来看一看，才能够被魔鬼禁得他敲打几下而已。因为以往漏洞太多，而特别我在神影生命当中看到神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他成为荣耀的帮助者。好像说一个人穿一个东西，你说他荣耀的帮助，什么东西是他身上最荣耀的啊？王冠上有个明珠，他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珠子。你如果从外面来看，最宝贵的最荣耀的这个珠子，神使用多少力量来制作它，
是
它不是我能说这个是属于我的吗？它是为了我坐在这里很漂亮，是我荣耀的帮助者吗？它是使用我们一起成就看到神在这个里面的工作。神使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两个是一起在敬拜。我当时想，神怜悯我们，如果存留我们，我们就一起在家里面，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在敬拜一样。那神好像同样的担子掉在我的头上两次，第一次我想我也祷告去寻求，是说好像在那个光景里面我因此信主了，神让我好像学习说持守的，天然就避免了成功神学的、
是的，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受苦的，
就不是从这条路进来的，对吧？你不用担心以后开错车了，对吧？啊，神怜悯我吧，可能是啊。那进来之后，但是你信的好像苦哈哈的，好像把教会当作是这个幸存者的一个避难所。
是，
但这是神的心意吗？我是不是把神，因为我的个人的心，我把神活小了？
是，
我敢得胜吗？我对得胜的理解又是什么样子的？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我看到很多在无神论的国家里，很多特别觉得自己优秀的精英的这些人，最后进到教会都是千疮百孔，已经爬到教会最后一步力气才爬到教会里面，以为自己我可以献给主了，其实是自己根本握可不下去了。
是，
还很棒的人，很得意的，都在世界上春风得意马蹄疾呢，他们不肯把自己献给主，肯献给主的他却希望我自己那个状态，我把自己献给主了当个活祭，但主根本用不了你，因为你已经被世界废掉了。已经这个时候神的恩典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医治我们，信主了到成圣到能够服侍，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很漫长，
是
医治清理罪，认识到自己真的不行，不然这个世界上这个习气，你稍微靠主缓过来一口气，你又骄傲，
是
又想在主里为主成就大事，为主如何如何，我不信主是神事业的亏损呐、我信主了哇怎么怎么样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正是在这个疾病，在家庭生活里面看到你非常真实的罪，日常相处里面非常真实的罪，在疾病面前让你看出你以往依靠的这些全都不行， 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左派无论右派都觉得大家都同意需要信仰，但是你们需要信仰，我不需要，我是有才能的，我要带领中国这个民族，我们错过了一次一次发展的机会，但是还有谜一般的自信，就觉得如果南宋的时候我们发展了资本主义，那我们不就是比荷兰不我们最牛，我们明末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能够抓住，对吧，我们不又是怎么样，我们清朝的时候康乾盛世我们 GDP 还是全世界第一呢，那个时候哇一次一次我们就谜一般的自信，就觉着我们这个群体肩负国家重任，我还能够掌握命运，还能够靠自己，一次一次的拒绝神管教让我们明白的这个事情，真正面对死亡，面对这个真实的罪，我们才知道靠自己不行，
是
我们才真的肯降服在神面前，被主得着，真的是愿意依靠他，承认自己无助来依靠神。那个过程当中我才体会到神告诉我们，教会不是我们这些精英已经抑郁了已经不行了在这边喘息一下在主里吧，教会不是幸存者躲在这里，而是在进攻，教会是耶稣基督向这个世界进攻的一个堡垒，一个营地，他要得胜，我们要敢于得胜。我想神第二次让我遇到这个情况就在问我，你敢不敢得胜，你还只是靠神幸存并且以为你信主了就已经做见证了，神要你不止如此，你无论是带领人无论是建立教会，你不是使大家在一起彼此呵护做一个幸存的状态，而是你要去抢夺灵魂，你要去得胜，要像一个蝎子一样钉到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神需要的是死士，是因为这个仇敌的征战，因为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个征战是不一般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借着这个事情，如果说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和预备也好，我觉得我们愿意跟神说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那有一次我们去到教会的路上，我们开始教会之后就在等地铁的时候，神也忽然晕倒了，然后我们就又把他送到医院，当时我和跟神我说，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说去教会服侍的路上说被主接走吗？当时我想我们祷告的感动，神那天给我的经文就是彼得以为自己很厉害踏浪向主而去，但是哇一下子看到环境害怕掉下去了，但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赶紧，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赶紧。所以你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很软弱的地方，几乎还没有到我们在软弱的，神就已经赶紧伸手来拉我们，
或者是说每一天师母说走钢丝，其实每一天都是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时时刻刻都是如此。我在你们的分享当中我看到的是谦卑柔顺到一个地步，你们根本就不能靠自己力量，也无法靠自己力量去行走过每一天生活的这个状态，已经完全就是紧紧依靠神。
开始进到服事里面，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半路出家信主，我们刚开始对教会对机构的主内环境理解就基本上觉得是地上的天堂一样，但是进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好也是罪人的聚集，给我们很多的功课，我们也学习不看人，那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说最终死亡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合一，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世界上合一真正能够合一三个地方，病房监狱和战场，这三个地方信徒是最合一的地方，那在这个里面甚至我们夫妻的关系都是在死亡面前才真正合一不计较，就像神影说我对他最大的期待就是只要活着就行了，不然的话你读神学了我读神学了还是服侍当中是
你这个意思我那个意思，
哎，对对对，是究竟怎么样，结果现在这个东西全都被打破了，无论是弟兄的话也好姊妹的话，我们不去争论说究竟姊妹不能分享信息是对当时教会的想法还是对普世的教导还是怎么样，只要最终反正我们都是要顺服神的，对吧，我们都是顺服神的，我们只要最终我们确定祷告觉得这是神的感动我们照做，最先是他提出来是我提出来有那么重要吗，没有那么重要，
不重要，是
在神面前合一最后他得胜，
感谢赞美主，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影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生命应当向你高声 主宰，圣哉圣哉圣哉，你是全能主宰，喜哉尽哉。